今天我们要学这段经文呢，今天我们要学这段经文，还是启示录3章14节到22节，是耶稣写给第七个教会的这封信，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你要写信给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亘古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看见世人的光景，看见你子民的败坏，但是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惩罚我们。你让你的仆人约翰写下给教会的信件，让我们今天能有机会来学习，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信件来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教会，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能够在你的教导当中，能够来向你为你发热心，让我们来悔改，让我们不讨你喜悦的行为，让我们行在你的恩典当中。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和弟兄姐妹真的能一起来学习启示录，特别是这最后一封信。我们主耶稣基督呢，写给教会的有七封信，每一封信呢几乎都在教导当时教会他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状态，给他们指出一条恩典的道路，让他们能够从错误的罪行当中转向神。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七个教会的信仰状态的描述，也是来教导我们今天的读者，我们今天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在读这些信件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的信仰，以及在哪一些方面我们需要来悔改，来转向神。因为启示录讲述的是已经成就的事情，神已经作王，神的国已经建立了。所以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想神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卷书，是何等的宝贵，是今天我们这些信徒是多么的一个祝福的一个人生。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神已经将他伟大的计划展现在我们面前，他所要的 就是我们能够发热心，爱主、爱人，去遵守他的命令。今天教会的冷淡，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没有了热情。对于基督信仰，我们最缺乏的就是热情。个人耽误自己的事情。今天几乎我读的所有门徒训练的书籍都说，第一步要让教会的会众们有热情、有激情来爱神。用什么方法？真的，弟兄姐妹们，神有恩典，有怜悯，神的话语已经教导我们要爱他，但是我们自己却往往随我们自己的心意。即使牧师站在讲台上讲，即使神的话语摆在你的面前，即使众弟兄姐妹对你的关心，你依然可能非常的冷淡。所以我其实最近在读书，一直在想，到底该怎么样来激发弟兄姐妹们爱主爱人的心。今天呢，希望借着这第封第七封信呢，和弟兄姐妹们先分享一下我们主耶稣在这样对我们的要求。老底嘉教会虽然是2000年前的教会，但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我们生活的美国的环境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第一点是对各种宗教文化的包容性。6个教会都受到了逼迫，唯有这一个教会，他们的信徒没有受到逼迫。其次，老底嘉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非常像今天的美国在全世界是个非常非常富裕的国家一样。为什么说它富裕呢？在公元60年，老底嘉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城市几乎毁灭了。但是这座城市用自己的资源重建了起来，拒绝了罗马政府的帮助。公元大概200年左右的时候，非常多的犹太人来到这里定居，因为它的文化包容性还有富裕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耶稣基督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也指出来了他们的问题，同时在第1节，也就是说在第14节，他用了一个特别的称呼来介绍他自己。你要写信给那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说。约翰在这封信里头，像上一封他给腓帖腓拉教会的信中一样，没有完全引用启示录1章关于人子的描述来介绍写信者。然而耶稣在这封信中被介绍为诚信真实的见证人，是所有受造物的起源，也就是统治者。这里特别介绍耶稣是阿门。阿门常常被我们用来在祷告结束的时候表示我们所说的或祈祷的事情的确定性和同意他人的说法。但是当这个词描述神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在以赛亚书65章16节，耶和华神用希伯来语被描述为阿们的神，中文和合本翻译为真实的神，英文 ESV 等版本 翻译成真理的神。所以耶稣在这里被称为阿们，也就是说他与耶和华神是同等，具有神的本质。而更重要的是阿们的神所代表的神的作为，值得我们反思。在以赛亚书65章用阿们的神称呼耶和华神的时候，是告诉以色列人，神的子民，特别是那些自称为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他们自称是神的子民，却不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用我是阿们的神来告诉他们，当我要来拯救我百姓的时候，你们这些自称是神子民的却不遵守神命令的人，迎来的不是奖赏，不是救赎，而是审判。因为他们按着他的神要按照他的公义的法则来审判人，而不是人们自己对自己的感觉来评判。以赛亚书65章8到12节这样告诫那些不遵守神命令的神的子民们说，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为恶的。所以阿们的神表示或者是说教导，耶和华神必按公义审判人。耶稣是阿们的神，就是告诉收信的老底家教会中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属耶稣但不服从耶稣命令的信徒们，他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他们，而不是奖赏他。这个称呼也是在提醒我，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将得救的恩典赐给每一个愿意接受他作为救主和生命主的人，他赦免我们的罪。以前我们都不认识神，是没有盼望的，如今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赎罪的死，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活在恩典之中。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躺着进天堂了，而是要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也就是要与有新生命相应的新的行为。保罗在描述神子民的特征的以弗所书4章1节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我们之所以能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是被刚强去战胜我们的软弱而做神喜悦的事情。上周祷告会我们有位弟兄分享到最近读经的感觉，旧约中有几位被神使用的人，约书亚、所罗门，都被鼓励要刚强壮的去服侍神、服侍人。是的，圣经教导我们每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都要刚强壮胆。在旧约时代，他们被刚强壮胆是因为神应许他们，神要与他们同在。比如在申命记，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须领以色列人进入我所应许的迦南地，我必与你同在。在历代志上，当大卫离世的时候， 他又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我的神与你同在。如今活在恩典之下的我们能刚强壮胆，是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大能。如果我们不用这样的大能去遵守神的命令，依然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那么今天第十四节这节经文就提醒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阿们的神，他要审判所有那自称为他门徒的人，他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接着在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耶稣指出了老底家教会的问题和这样的问题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人生结局。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老底家教会被指控远离神，没有按照神的命令生活。在我们已经学习过的六封信当中，其中五封信介绍了当时的教会的情况，耶稣都说我非常了解你们，然而耶稣都先表扬了其他的五个教会，并获得了耶稣的鼓励。然而在这封信中，我们发现耶稣并没有鼓励他们。这三节经文说出了老底家教会信徒们信仰生活中的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是他们的行为不冷也不热。根据第十六节的描述，我们知道冷这个词描述了教会行为的是远离神的，而热这个词表示与神亲近的行为，而老底家教会则是不冷也不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是中庸之道吗？在第十六节，耶稣说，既然老底家教会对于基督信仰不热心，耶稣就要把他们从嘴里吐出来。这意味着耶稣会拒绝他们。教会不献身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而是不冷不热。人子对于教会无话可说，几乎要把他们从他的嘴里吐出来。将他们从耶稣的口中驱逐，意味着耶稣拒绝他们，不再将他们视为他的子民。吐出这个词可以使读者们回想到利未记的教导，在利未记十八章24到25节这样描述神用吐这个词来惩罚那些行恶的。他这样说道，在一切事上，就是以色列人就要进迦南地了，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要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要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以色列，你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来，像吐出你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那些被赶出土地的，将失去继承权和生存权。 同样，在这里，耶稣警告老底嘉教会的人，他们的信仰状态将使他们失去天国的产业，就是我们在彼得前书里学到的，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不能朽坏的永存的基业，因为耶稣人子对于教会无话可说，要把他们从他的嘴里吐出来。他们将不再视为耶稣的子民。启示录21章说道：“那些做可恶之事的人会被排除在新耶路撒冷之外，就是神的新天新地之外。”而第七节呢，说出了他们的第二个问题：自满。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老底，因为教会信件的往来，老底家教会一定知道其他教会的受所经历的苦难，然而他们却没有经历这样的困苦，所以他们也许会认为他们是蒙神保守，属灵上是成熟的，不需要经历其他教会所经历的那些逼迫，也就是不需要各种信心的试炼。然而，对比17节前半句和后半句，耶稣指出了老底嘉教会的问题，在信仰方面，老底嘉陷入了一种自我欺骗的方式。他们认为自己在属灵上是富有的，但实际上他们却是贫穷。虽然物质上非常的丰富繁荣，但却与神疏远。正如我刚才说的，公元60年，老底嘉这个城市经历了毁灭性的地震以后，老底嘉人拒绝了罗马政府的帮助，独自筹资重建了他们的城市，展示了城市的自给自足。这与教会在属灵上的自满行为而相吻，也说明老底嘉教会正在吸收和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然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老底嘉教会的行为，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曾出现。先知何西阿曾对以法莲说：“自大的以法莲，说我变得富有，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做到的。在我所有的收入当中，没有人能在我身上找到任何可以惩罚我的罪孽。”然而，神借着先知何西阿对他们说：“我要审判你们。”老底嘉教会和以法莲支派是一样的，觉得自己很好，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了主耶稣的要求，什么都不缺了。但是，在这里，耶稣提供了教会的一个真实状态，这与教会的自我评估有着惊人的不同。教会非但没有健康和充满活力的表现，反而是悲惨。教会在属灵上并不富裕，而是极度贫穷的。教会没有洞察力和远见，对真理的教导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是瞎眼，他们自认为自己已经穿上了称义的白色衣服，但实际上他们是赤裸，就像童话寓言故事里国王的新衣中，爱慕虚荣的国王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谓的新衣不过是海市蜃楼。 他陷入自己相信的谎言和虚荣中，而实际上他是赤裸、羞耻、赤裸和羞耻的紧密联系。最早出现在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以后，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裸，就羞耻，于是找无花果树叶子做衣服。老底嘉教会似乎呢，将属灵的富足与物质的繁荣结合成，认为是一体的。物质丰富和祝福被视为是属灵成熟的标志。老底嘉这个富裕的城市，对于基督教的宽容，与我们生活的美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在美国，我们今天也不会因为基督信仰受到生命的逼迫。在这里，我们的生活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基督徒来说也是富裕。在这样美好的环境当中，借着这封信，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也和老底嘉教会的信徒一样，认为我们的富足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好的属灵生命，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走上他们的错误道路，最终会被耶稣从他的嘴里吐出来。因为这封信虽然是对老底嘉教会所说的，但也是他对普天下教会所说的。那么，怎么才能不被耶稣审判，远离救恩呢？耶稣从18到20节给出了一个得救之法：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那，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自满的老底嘉教会的信徒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绝望处境，他们对财富的看法与耶稣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劝老底嘉教会的信徒们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有可以使他们富足的金子，使他们被赦罪的白衣服，和使他们恢复视力的眼药。虽然耶稣在这里用了买这个动词，但是门徒们，凡是想到他面前的人，却不需要花钱，只需要来到他的神面前祈求就可以。因为先知以赛亚曾经劝告远离以色列的人回归耶和华的时候说：“你们一切干渴的，就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神不是用一个买字来让我们付出一个金钱，乃是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无价的，是不需要价钱来买，因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所以耶稣提供给老底嘉教会信徒和我们远离罪行的得救之法，不是要花钱，因为耶稣疼爱我们。我非常喜欢中文的这个翻译，疼爱，它表达了我们神对我们深深的爱。因为他爱我，所以他在7封信中虽然责备门徒，但是 他更希望我们来回转归向神。凡我所疼爱，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耶稣的批评的话语源于爱和关怀，他渴望基督徒们能在道德上反思和悔改。老底嘉教会不能不解耶稣的忠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耶稣真的爱我，但爱不能容忍和原谅邪恶。发热心就是说，耶稣要老底嘉教会的会众们对于神的律例和命令要积极的回应，对于建造神的教会需要有热情并甘心乐意，而不是懈怠的情绪。在这个多元文化、宗教信仰的社会环境中，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为神为来做见证。热心是一种属灵的状态，一个需要热情、激情的一个行动。而这个热心要求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悔改，从我们自我满足的生活状态中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按照神的命令来生活，是否来建造。参与积极的参与建造神的教会和服侍人。其实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要求神的子民要活出神子民的特征，也就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远离恶事，去建造神的家。在新约中就是建造教会。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的肢体，今天读的箴言告诉我，我们神造我们都有功用，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所造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教会中都有我们自己的功用，我们要使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中服侍。我们特别需要读圣经，读圣经，远离神的话，就会使我们远离神的心意，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旧约当中，每次以色列人的复兴，都是从重读律法书开始，因为神的话语才能带领我们走上正确的复兴之路。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老底嘉教会必须放弃他们现在的生活，重新回归正义的生活。悔改的呼召标志着面对教会松懈和衰落状态所必须的一种果断的一种行动。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节经文常常被用来传福音，向那些不信的人介绍主耶稣的邀请。然而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邀请那些背离他的人的一个教导。悔改的邀请是通过耶稣站在敲门的场景来阐述的，向那些不听话的人伸出双手，教会也就是我得到了爱的邀请，表明耶稣请门的主人开门，邀请耶稣进去，与他们一家一同坐席。 一同作息，是一种彼此接受和分享荣耀的行为，表明在一起吃饭的人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关系。在约翰福音14章中，耶稣应许那些爱耶稣并遵守他道的人，也会被父所爱，父和子也会来到，也会这样来到那人那里，与他们同住。这样同住的关系，如今借着住在了我们心中的圣灵，实现了。未来，当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有圣灵内住的门徒们，还要经历与神、与耶稣同住的美好恩典。如果我们能悔改，为神大发热心，那么耶稣就会应许我们会得到一个重要的奖赏。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与其他所有的几封信一样，得胜都被强调。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耶稣说：“得胜的，我必将神的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在第二封给士美拿教会的信中说，耶稣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在第三封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中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在第四封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中，那得胜又遵守。耶稣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在第五封信写给萨迪教会的信中，得胜的必穿白衣，耶稣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在第六封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信中，耶稣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从，也不再从那里出去。”今天在第七封信中，耶稣要赐给得胜者，在耶稣的宝座上与耶稣同坐，就如耶稣得了胜。在这封信中，耶稣应许那些得胜的信徒们将与他一同作王，审判世界。这是启示录多次强调的一个重要祝福。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描述了神坐在宝座上，耶稣分享神的神圣的统治。在第20章，耶稣坐在白色的大宝座后面，审判的案卷打开了。审判的时刻，神的子民要和耶稣一起来审判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要么审判世界，要么被神的子民们来审判，没有第三条，没有。最后，耶稣劝勉我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封信和其他六封信一样，都以一个共同的特征来结束，就是敦促读者注意圣灵对所有教会所说的话。耶稣对老底嘉教会的话具有普遍教导的意义，所有的教会都必须要听，要注意。真正的倾听会导致相应的行为，也就是顺服神的话语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低头祷告。